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财新网被罚有无高层权斗的背景，美国大选接丑不断，美中政客私德谁更差。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小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四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又一则有关媒体被打压的消息。继炎黄春秋和共识网遭到当局整肃之后，中国又一家大胆敢言的媒体财新网也陷入麻烦。据报道，中国国家网信办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大网站暂停转载财新网的原创报道，理由是财新网多次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财新网以深度报道著称，由于其报道往往透露大量不为人知的信息，而被视为中共高层政治的风向标之一。财新网主编胡舒立也被认为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匪浅，其言论被外界高度的关注。那么财新网被罚是踩到了谁的红线？这个被视为高层保护伞下的媒体陷入麻烦，反映了今天中国政治气候的什么特色？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财新网陷入麻烦，正值19大和这个六中全会的这个人事卡位战之际哈，很多人会从权斗的角度来解读，那么一种比较常见的解读呢，就是说张德江和刘云山阵线抵触习近平、王岐山阵线。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认为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
这个分析当然有道理。权力斗争历来是一个主线，是表面上是媒体富强，实际上背后是权力斗争。而且现在是敏感时刻，六中全会和那个19大人事卡位战。那么现在很显然，财新最近不说远了，最近经历了三个事情，一个就是辽宁贿选案爆发之后，财新是穷追猛打，而且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和解决辽宁省发展之后的问题。那么第二阶段就是9月20号，财新发了一个文章，启迪陈光标，说究竟是首富还是首骗，首善还是首骗。结果环球时报9月23号马上反击，说媒体启迪陈光标是正义讨伐吗？就直接挑衅财新，指明财新和环球时报背后各有其主。那么现在就第三阶段，就财新网当刊登了168个律师这个致司法部的信，对司法部的一些法外之规，对管律师的法外之规表示异议之后，财新网予以刊载并且大幅报道，那么引起了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部门的刘云山的震怒。刘云山完全有他的职权，他的常委大权来处置这件事情，尽管大政方针都是左的，是这个整个集体常委决定的，但是具体分管他完全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处罚。
嗯，好，王康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小夏呢，你是财新网的老的有权威的专栏作家，我呢做出一个地方性的一个简单的我的感觉，我觉得跟重庆有关系。重庆是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的发生地，是一个是非之地，但是2016年的习近平的第一个视察地，1月4号就在到了重庆，很不完全不能理解。更吊诡的是，现在第三届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议最大的规模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就在今天还在召开，10月13号到15号。而这个财新网呢发了一条消息，刚才破空提到168名全国的律师，重庆、上海、北京四个直辖市加上广东，168名的律师居然要求国务院要撤掉这个律师事务所的最新的管理办法。还有一条新闻跟重庆有关，重庆律师学会组织律师公开的讨论，听取他们对撤销国务院有关新规定的这个建言。这一条我觉得财新网有意无意的踏上了习近平对重庆的特殊的一种部署，所以给他的惩罚看起来不重也不轻，我觉得跟重庆有某种关系。也就是说，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之后，习近平对重庆这个城市本来应该避免给他有所接触，他是一个是非之地嘛，这么大个事件出来，但是习近平刚好相反，我觉得要么就是孙政才这个新的重庆市委书记将来有所重用，要么对于薄熙来的事件还要进一步的去查处。
嗯，好的。我想谈一下，就是说这个风向标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就中国媒体的受到待遇怎么样，的确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风向标。不仅媒体本身报道什么是风向标，媒体怎么被对待也是风向标。那么我们看在中国的这个变化这个道路上，有媒体有这么两种，就是变化，一个权斗永远在影响到媒体。但是权斗有时候让媒体这个自由度更宽，权斗有时候让媒体自由度更窄。那我们现在看到，就中共权斗是不断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是什么情况？现在出现的中共的权斗让媒体的那个自由度更窄。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风向标可以说明呢，中共的方向是往哪里去的。当它媒体自由度在权斗背景上放宽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更加放多媒体，更加自由化一点，而收窄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警觉的事情。
嗯，好，陈晓红先生。
我觉得这个现在十九大前夕啊，中共高层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权斗了，原因是所谓权斗指的是党内不同派系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互掐，或者是这个新上任的领导人面对旧势力的互掐。那么这两种情况现在都不存在，刘云山和张德江其实他们已经不具备挑衅或者挑战习近平的能力，我也怀疑他们没有这个动机，因为他们都是十九大之后就要卸任的人，在这个时候去挑衅，等于是给自己挖牢。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不认为这个权斗是主要的因素。
嗯，
我觉得他就是当局现在全面严控媒体的一个步骤之一，是一系列动作的一环，不是孤立的事件。
嗯，好，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财新网的这个主编胡舒立呢，历来就是被外界传为和王岐山的这个关系紧密，而且《纽约时报》也称胡舒立是中国声望最高的记者。那么，他的背景到底如何？为什么一直被外界看成是王岐山的人？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首先回忆一下小龙的说法，我跟小龙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小龙呢，这个说权力斗争不太存在，事实上，我们不要低估权力斗争，更不要低估常委的权力。这个九常委制、七常委制、九总统制、七总统制到现在并没有结束的痕迹。即便毛泽东时代，毛泽东跟刘少奇的时代，刘少奇掌控了宣传系统的时候，毛泽东的文章都不能在北京发表，骂这个彭真把持的北京啊，还有刘少奇把持的人民日报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他的文章要到上海姚文元控制的文汇报去发表，毛泽东尚且如此。后来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还发生一个事情，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是一个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死死地压住了意识形态。人民日报的主编胡吉伟10年受着这个胡乔木的压，但是他受压的时候，他并不是给开明的胡耀邦去打交道，他还是不得不跟胡乔木打交道。他给胡乔木写了很多的信来缓解之间的矛盾，最后胡乔木不为所动，仍然压住人民日报。最后胡吉伟是以辞职而告终，就胡乔木一手遮天的权力非常大，胡锦涛和那个当时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把他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到后来邓小平老的时候，这个宣传机构掌握在江泽民手上，邓小平南巡连他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人民日报新华社都不受命不给转身，江泽民下令不刊发，那么邓小平不得不到珠海特区报、深圳特区报发出他的声音，这就是南巡的一轮斗争。还不要说今天的习近平，按中国行话说，你习近平跟毛泽东、邓小平相比算哪根葱啊？说习近平今天远远没有掌握那个舆论工具或者是这个宣传阵地，所以这个大政方针他们可以一致，上面的七个常委都是左的，全面向左。之所以左是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在左的情况下，分管各常委分管的权力非常大，刘云山的权力非常大，人民日报和这个新华社仍然在他的控制之下。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处罚虽然由网信办做出，网信办是已经换成了习近平的一个亲信叫徐林，但是网信办也不得不执行意识形态，但是网信办打了一个折扣，就是只是一个2个月的停转债给财新网，也就是说财新网受到的只是经济损失，但别的媒体受到了更多的损失，不能转债财新网的独家报道。说这种这个权力斗争的程度不能够低估，而且这个它的背后的确是这个王岐山，那这个关系呢就 有源远流长，可以等一下再来分享。
对，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下，但是先听听其他各位对于刚才陈伯鸿先生这个分析的看法。
胡舒立好像是少数的中国的媒体界的有某种世界声望的人物之一，她是亚洲的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是中国的很有影响力的这个专栏作家之一，也是百名世界性的思想者之一，还是百名什么什么榜的之一。她的那个创业和领导的这个财新传媒集团也是独立媒体的先锋之一。胡舒立我在北京也跟他见过面，我们也算老朋友哈。其实好像为人很谦和，你看不出来他是在中国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中国一个女人，真是看不出来。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有没有背景我是完全不懂。但是财新网能够到今天，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媒体的好的传统，就是世界经济导报的传统。世界经济导报的口号就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要让中国了解世界。财新网也好，炎黄春秋也好，南方报业系也好，其实走的都是这个道路，让世界和中国彼此了解，当时真实的彼此的了解。在这一点上，刚才几位都说到，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要强化意识形态，尤其把西方把美国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对手或者是敌人，那么所有的媒体新闻宣传方面就会收紧财新网的秘密。从大的秘密来看，我赞成这个小龙的意见，它是大的，它不是孤立的一个事件。
好的，小夏。
我在想，所以我是刚才王康先生提到这些报业体系，我都是他们的长期作者，我也是非常骄傲的，愿意当他们的长期作者。这有一个问题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啊，中国的媒体人，一批很有良心的媒体人，从最早钱刚开始，到后来胡舒立到他们都不断在就是设法将官方官办的媒体脱胎出来，成为有一定自由度那个。但是呢，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财新网有时候就会面临这个尴尬的情况，它在上面必须有靠山。
对，
这个靠山呢，靠到中央去，你就有时候就难免在一些事情上爆料啊什么等等等等啊，就成了为某一派服务，让人被一派挂起来，这样其实是影响了他们的这个新闻信誉的。不过我觉得在这儿胡舒立在这里头呢，他做的是确实是怎么说呢，在选择中应该是选择的还是这比较困难的选择中做得非常好，就是说他能够选择，就是即便是在跟王岐山关系，他也选择是暴露出中国官场的黑暗、中国的腐败等等等等，这也是他们在民间非常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这咱们也别忘了提，胡舒立其实本来也是被视为是一个红二代之一，所以
他
也
是红二代，
对，他的出身也给他带来一些特殊的这个捷径，或者是说一些内部的东西。好的，陈小龙先生。
胡舒立在创办财新杂志之前，他原来是这个财经杂志的负责人。那么在财经和财新的这么多年的运行当中，胡舒立很好的掌握了两个分寸，一个是让这个两个杂志只要他管，都让他们始终通过前瞻性报道站在这个媒体报道的最前沿，因此他也赢得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声誉鹊起。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很小心，基本上他不会真踩红线。当然红线呢有两种，一种是明的，像这个水泥道一样的，那看得见摸得着，硬碰硬你碰不得；还有一种是橡皮筋红线。胡舒立这次遇到的其实是橡皮筋红线，就是搬不上台面，写不进文件的一些暗的红线。踩这样的红线有时候确实有风险，但是总的来讲，只要他站在媒体的前沿，成为国际尊重的人物，他在国内就会成为党内关注的人物，风险也就跟着来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风险是在增加的。
好，陈伯鸿先生。
这个财新网它是成立是2009年12月，这个上网发行是2010年1月，那个时候的角色并不突出，他真正的角色突出是在十八大之后，经过了换届之后，而他是作为中纪委的传声筒而存在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有关这个江泽民派系的这些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受到查处、打腐或者是反腐受到查处的时候， 财新网都是率先进行大洗底，包括这个薄熙来、周永康，后来的徐才厚、郭伯雄啊，以至于后来的苏荣等等，都是财新网率先大洗底。财新网的材料往往独家，而起底的很早，甚至于案件还没有公开爆发的时候，他就已经含沙隐射的起底了。而他的材料都直接来自于中纪委，所以说胡书礼跟王岐山的关系非同小可，非同一般。那么就像这个今年年初，千人网正骂任志强的时候，骂了王岐山一样。实际上，这些媒体在骂这个《环球时报》在骂财新网的时候，他也含蓄的骂了王岐山。就是最近财新网他又骂了一件事情，香港的《晨报》，香港的《晨报》这个攻张德江，这个《大公报》《文汇报》去这个反掐反攻那个《晨报》，但中纪委的网站却出来挺《晨报》，说打破了刑部长政治局常委，两个营垒分明。最后，《大公报》和《文汇报》马上牺牲，戛然而止。但是，《环球时报》却接棒，《环球时报》就发表一篇文章说，《晨报》突变的背后必然有黑幕。这个黑幕实际上就指的王岐山，就是攻王岐山。就表面上的媒体互掐，实际上是背后的二三之争、两三之争，就是刘云山斗王岐山，刘云山反扑王岐山。而胡树立是一个良心媒体人，王岐山是个开明派，是个改革派，刘云山是保守派，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整个政治都是左倾的，整个气氛都是左倾的，但是二张一流所代表的旧势力，就是张德江、张高丽和刘云山所代表的旧势力啊，是代表了最极左的势力。他们不仅是文那个六四之后这个江泽民以极左登上舞台这么一个势力，而且是代表政治老人看住现在执政者的这么一个势力。所以这两个势力的互掐，不仅有权力斗争，而且背后隐约还呈现了路线斗争。
嗯，我们知道这次财新网被罚哈，也是让人感到比较奇怪，就是主要是取消财新网被转载的这个权利，而且只是两个月，这个处罚似乎有点特别，不像央广春秋那样人马大换班，也不像共识网就整个给关掉。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怎么看他这个处罚度的这个拿捏，当局对于这次财新网，您觉得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我没在媒体里面工作过一天，我对媒体的整个运行啊，它的经济啊，它的核算啊，它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政策啊，确实不太了解，恐怕还是请小夏来分析一下。
我说现在是这样，中国国内的媒体，我去问过不少媒体人，这个收入来源怎么样？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甚至主要的收入是靠网上的来源。那么你像现在是报纸，如果光是印报纸广告有点钱，但是不多，维持不住。那么杂志呢，有时候就是因为它存在期比较长，那个广告能维持得住，所以呢，就各种媒体呢，它那个网上收入是非常重要的。而每次转载点击就博点击量都知道，如果没有转载呢，点击量会迅速下降，所以这个媒体呢受损失相当大。
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旦说财新网不被转载，这个消息传出去呢，很可能他自己本网的点击又会上去，所以这个处罚能够到底能够罚到什么程度呢？经济上有多少呢？我是非常怀疑的。
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财新网其实还有很多一些作为自己的这个收入来源，除了网上的收入以外，它作为一个媒体，
对，我想这只是一个警告，在经济上真正处罚的意义并不大，做一个警告的意义更大。
好，陈向龙先生。
对，我也是这么看，就是这次对财新网的处罚呢，实际上是一个从轻处理，但是呢，同时是严重警告，就是下不为例，如果再踩所谓橡皮筋红线，恐怕就会面临更大的麻烦。胡树立这个财新的前身是财经，财经杂志以前在国内的发行量非常大，通过广告啊和发行收入、订阅收入，它是可以维持的。那么财新独立出来以后，胡树立创办的这个纸本刊物销售量没有财经那么好。他得靠其他方面的收益，但是我想这两个月并不会至于导致完全的掐脖子。它是一个信号，主要是要不光是提醒财新，也是提醒全部所有的媒体，就是现在气候已经完全变了，像财新还有这个共识网和炎黄春秋过去所站的前沿立场已经为当局所不容。这一点，这个态度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明确表露出来。
对，我也想听听各位，就是对于这个政治信号，因为我们知道，确实是从炎黄春秋到共识网，到现在的这个财新网，这些大胆敢言的媒体，现在都在这个习近平治下陷入这个绝境哈。就说对于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那么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分析先。
我一再讲过黑社会原理哈，黑社会内部的大佬啊，要稳住自己的位置，他要比凶斗狠，要这个杀人越货，越凶越狠，在国内党内也有位置。那么共产党内它是一个广大的一个广义上的黑社会，所以它要比凶斗狠，比凶斗狠现在就是整体的气氛是左的，整体是偏左的，所以说这里面左还有真左，还有假左，还有就是这个行左实右，还是这个先左后右等等这些之分。那么毫无疑问的，我相信二张一流啊是真左，那么习近平究竟真左还是假左，还是先左后右，还是行左实右，还可以打个问号。但王岐山显然是他们所说的改革派，他们所说的宪政派推强派，这是乾隆网刘云山的乾隆网自己说的，说的这个含沙影射。那么说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财新网的处罚没有那么重？我们知道，炎黄春秋被接管，共视网被关闭，那么财新网的处罚是两个月，不能让别的媒体来转载。这里有两个微妙，一个微妙就是财新网有靠山。有一个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背后，所以说这个刘云山处罚的时候还要投鼠忌器，不敢下手太重。第二个还有一个微妙，就是网信办的主任徐林已经取代了卢伟，在六月份是习近平的亲信，那么他不得不执行王岐山的东西，他打了个折扣，也就是说处罚，但是我轻轻的处罚，这两个月的处罚就行了。说这种处罚本身呢、啊，这个跟炎黄春秋公司网的不一样，不同的命运就显示了背后啊巨大的权力格局，就是围绕六中全会、十九大的这个权力斗争。有人说，现在刘云山二张一流已经没有什么大权了，没有什么好争的，但是他要防卫自己，他还要保持自己的话语权，保持自己的政治控制权，因为关于六中全会的人事布局，关于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他们有发言权，他们的发言权很大，坐在一个桌子上的时候都可以提自己的人选。如果他们受到制约的时候，权力就会削弱；如果他们能够自行运用自己的权力，他的发言权很大，发言权很大可以查禁自己的人，或者是更对将来的政局有一定的影响，这样他们卸任之后有一定的安全度。如果他们就此罢手的话，连卸任之后安全性都不保。
嗯，好，我想说到这个十九大或者是六中全会之前的卡位战，那么大家都提到中国的这个政治气氛挺紧张的。那么说到中国的政治气候，那么就很难让人忽略一件事，就是近日呢有近万名这个退伍军人在这个北京的军委大院上访，那么这个是北京近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这个群体事件，而且因为抗议者是军人，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军方就是中国当局现在是严密的封锁消息，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从整个中国这个环境政治气候来看的话，确实是一件值得提到的吊诡的事件。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这个事情你的解读是什么？
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新闻大国了，甚至是世界重大新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地。但是我认为多年以来恐怕就是最近发生的上万名的各九个省的这些退伍军人云集在北京，包围的中央军委还是国防部的一个大院，恐怕是最大的一个新闻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多年以来所谓的民间的维稳运动或者维稳这个潮流的一个高峰，根本其他人望尘莫及，根本不可能达到。九个省的退伍的军人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北京去，一夜之间把服装换了之后换成军人的模样。我就想起了当年辛亥革命的武汉的这个武昌的一枪，就是武汉的新军打响的，就是当时最有文化的一批青年的知识分子。当然这批退伍军人还不能跟他们相比，我甚至想到了将近200年前1825年12月党人，就是俄国的禁卫军的官兵们3200人在元老院广场公开的武装起义，要求结束尼古拉一世的统治，要求建立俄罗斯共和国，要求推翻这个沙皇专制。当然他们是彻底的政治诉求，这一批退伍军人没有提到任何政治诉求，但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组织性、他们这种规模、他们这种效率性，就是一个强烈的一个政治信号。
对，我觉得非常一个让人感到吃惊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控制那么严密的情况下，居然有那么多人能够这样组织起来，而且是用刚才王康先生说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
现在这个中国，因为传媒手段非常多，传播手段非常多，那么最厉害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他们组织游行也是一个微信群出去，你微信就不知道一下几万人出来。其实这个我怀疑，这个中国这些退伍 军人组织游行也是有很多微信的，他们有很多小微信群，一个群500人，这500人可能去了300，他弄个20个群就很多人了。但这个游行，这个示威本身呢，很有趣的一个事，就是说他恐怕是在开始不断的推动揭露军方的各种黑幕。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其实官方自己私下承认，这些年的腐败中最严重的是军中腐败，军队中的腐败黑幕重重，然后军队呢是这个就包括入党啊什么等等都有贿赂才能进得去，就这么这种情况下，你想一方面呢，中国在南海在这些地方上相当穷兵黩武，在叫嚣我们可以打这个，我们可以如何说，另外一方面这个军队经不经打，这也是一个很大，就中国有很多事情是很外强中干的，你看着好像光鲜的很，就是这个，但是呢里头到底是怎么样，中国军队可能有很多现代化武器，也可能有很多军费，很多怎么样，但是这个军队是不是一个能够作战的军队，现在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疑问的。
好，陈小龙先生，我想就在我看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局的这个控制会不会失控，就是从这个军人抗议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这个社会要失控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容易的，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这个组织这次抗议活动的各地的退伍军人协会在里下起了很大的推手作用，让各地的退伍军人便衣的从各个地方坐火车到北京，然后坐地铁到八一大楼门前，然后同就到达以后一起换上迷彩服，然后有秩序的在那里静坐抗议，他们并没有采取对抗姿态，而当局对他们的态度也是非常冷静，同时是很慎重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不能把退伍军人当作维稳对象，不能把自己人推到对立面去，也就是说他们看这些退伍军人转业军人仍然是自己人，或者说是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关系到现在在军营里的军队的士气，此时此刻习近平正准备进一步推动军队的裁军，那么就涉及到有大批的军官和士兵即将退役回家，而这批已经退役多年的转业军人退伍军人他们因为待遇问题跑来抗议，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留在军营里即将退役的人他们会今后处境怎么样，这影响的不仅仅是现在，而且还包括未来，不仅影响街上大八一大楼门口，而且影响到全国的军营。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当局是非常慎重的处理，把它作为一个特例。政府部门像民政部、社会保障部，还有这个军队的政工部和参谋部都已经派人去和他们对话去了。好像有一个联合对话组。那么这个过程说明呢，就当局不是把他们当作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抗议，
维权抗议，
不是维权活动，
想
把他用一种自己人内部处理这个不要矛盾激化的方式。
好的，
这一方面体现了当局的小心和担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抗议不能够代表说其他的社会群体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是现在是一群被拆迁的农民或者是一群这个维权的人，跑到北京的什么地方，恐怕遭遇的镇压会严重的多。
好的，
所以这也是胡舒立那个财新杂志之所以为这个律师们说一点话，律师们还不是要求维权，他们只是希望说司法部的新的规定要求各个律师事务所不得参与游行，否则就解散律师事务所，这其实是制止维权律师的活动。
好的，
财经杂志只不过说了一下，转载一下他们的呼吁书，就遭到了处罚。由此可见，转业军人和维权律师这个政治和社会地位，他们同样抗议所遇到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很快说一句，在这儿这算题外话也不是题外话，说的转业军人这个事情，我们美国之音刚刚做了5集4个半小时的
大型纪录片，史诗般的纪录片，就是志愿军战俘。我们采访了20多位志愿军战俘，这些人很多多数人已经去世了，在网上能看到，请大家观看。这是一个特别重头的记录，记录当年中国就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战俘的一些遭遇。
嗯，好，这部分时间不多，最后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这次军人抗议的这个事件的看法。
事实上最近几年啊，这个退伍军人出来抗议和维权啊，是一直在发生，几乎每年发生。只是说呢，区别在哪里？一般来说是十几人、几十人，最多有一次200人，但这次达到了几千人的程度，有的媒体甚至说超过1000人。那么说，这次事件可以跟1999年4月25号法轮功围困这个中南海来相比，那么这个数以千、成千上就数以千计或者万计的退伍军人围困了军委大楼，也是静悄悄的。那么这个事件呢，可以有三个看点。一个看点就是刚才小夏说的，我也赞同，就是说这个退伍军人可能没有得到好的安置，这个矛盾很大，这个有的人连基本生活都不保障，那么愤而维权，同时这个微信圈可能巨大的号召力，最后把各兵种呢都聚集起来了。那么第二个看点就是习近平的军队改革、军中反腐、裁军触动了相当的既得利益，那么这些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害的既得利益者宁愿退伍军人去闹，退伍军人闹对这个军中的这个反腐啊是一个阻力，可能就是利益分割上，因为军队本身是既得利益者，那么这些来闹的退伍军人有可能是好人，比如抗洪救灾、抗震救灾的英雄，也有可能是坏人，参加六四屠杀的所谓共和国卫士，那么他们都受到了，就是说不管你好也好坏也好，最终都是被这个国家、被这个党所抛弃。那么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就不排除在这个十九大六中全会之前呢，这个由于政敌互相绞杀，他们在香港有媒体互抢，在北京也有媒体互抢，像这个财新网跟环球时报，那么也不排除有习近平的政敌希望这些退伍军人越闹越大，说这种默认怂恿甚至背后策划这些可能性啊，暗箱操作完全不能排除。
嗯，好的，有关这个财新网被罚的消息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大选接丑不断，美中政客的私德如何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卫视，
美国观察。